姐妹平安啊！让我们在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啊你全能而宝贵的话语。主，求你让我们在此时，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安静的聆听啊，并且从心中来领受你的话啊，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神能恢复一切。可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你能失去一切，因为会失去啊，所以才需要恢复啊。而我相信从去年开始的这场新冠肺炎已经让很多人都认清了这个事实啊，有多少我们以前啊以为是这个旱涝保收的行业啊，几乎是一瞬间就全军覆没，哀鸿遍野啊！多少我们以为是铁饭碗的啊那种工作职业，全部都要面对下岗失业的现况。多少的国家啊，眼看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政盈余啊，瞬间就变成巨额的赤字啊！不用说那些疫情控制的不好的国家，整天被死亡和惊恐所笼罩啊！就连那些疫情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啊，因为失学或者封锁，啊，陷入抑郁症之类的那个精神病，啊，精神疾病，啊，也有很多人啊，因为耽误了那个诊断或者就医取药的时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啊，即便是这个疫情会随着那个疫苗的普及啊，就渐渐得到控制，啊，但是许多这一类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医疗问题，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哈，啊，也许我们永远都回不到从前啊。其实你也不需要遇到大瘟疫啊，你才会失去一切啊。好像之前啊，那些把全部的积蓄都投在啊那个 Oppo Tower 啊这套物业的那些人啊，因为现在因为那个大楼所发现的那个严重的裂缝哈，现在这些的物业连一分钱都不值啊，你送给人家，人家都不要。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的将来，没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够失去的啊，无论是健康、是财富、是家庭、是生命，你以为会永远拥有的啊，可是最终都会失去啊。就算你买了人身保险啊，最终也不过就是也不是赔给你的，对不对？你能失去一切啊，这就是拿俄米所学到的教训。但是路德记所讲的却是神怎样为拿俄米来恢复他所失去的一切的故事。拿俄米的家庭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二人，两个儿子，在家乡伯利恒啊，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啊，是神世世代代赐给他们的产业啊，在这个家庭中曾经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希望。但是当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遇见拿俄米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她的身边有三座坟墓，一座是丈夫的，两座是她儿子的啊，只剩下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儿妇，三座枯坟，三个寡妇，没有土地，没有劳动力，也没有后代。从当时的人的常识来说，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等待着他们的啊，也许就只有贫穷、饥饿，甚至是死亡。拿俄米所发现的事实就是，你能失去一切。难怪啊，当他回到那个伯利恒的时候，他要对乡亲们说啊，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则是苦的意思啊。对拿俄米来说，那个时候他的生命中已经没有甜味啊，剩下来的就只有苦涩、凄凉和绝望。你能失去一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你越想要保住的东西就越会失去哈。其实拿俄米他一家的失去，就是因为本来想要保住啊。 第一节啊，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哦，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啊，在饥荒的时候就带着一家去到摩押去寄居，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对神失去信心。他不相信神能够供应他和他的全家，他不相信神能够保守他们度过饥荒。所以一碰到饥荒，他马上就想到一件事，就是移民，要通过移民给自己和全家留一条活路，就没有想到这个活路最后就变成了死路。那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我们这样移民澳大利亚也都错了吗？那倒也不见得但是以利米勒他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去错了地方。他去哪里呢？去摩押。摩押什么地方呢？摩押是一个公然的敌对上帝的地方。在民数记里当那个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摩押的王曾经用重金贿赂一位先知巴兰专门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当然神因为神的保守，神就把这个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但是他们还不放弃咒诅不成又故意的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好让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神的审判。从中可见这个摩押人对以色列人的那种憎恨。所以神在申命记的23章就咒诅那些摩押人。神对以色列人说说你们不可为摩押人求平安和利益，并且摩押人的后代一直到第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可见摩押是一个被神审判的民族，是一个在神圣的敬拜中没有份的民族。可是以利米勒他不管饥荒一来他就带着全家就去了，还给儿子娶了那个摩押女子为妻。那这样的话呢，子孙后代就都入不了耶和华的会了，对不对？没关系啦，入不了就入不了了，反正都已经住在这儿了，那就入乡随俗吧。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家人的堕落，最终来说就是信仰上堕落啊。对他们来说，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个是无关紧要的对神的敬拜是可有可无的那个从祖先所继承下来的信仰是不重要的必须要先保住身家性命，保住我们的财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现在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其实这一家人的属灵光景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写照因为路德记所处在的这个士师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的时代以色列都是非常的混乱这种道德灵性都是一塌糊涂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整本士师记最后的结论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各位，这岂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任意而行所以才有今天世界上各种的灾难，各种战争，各种的危机因为任意而行才有今天这个世界道德的崩溃，价值观的混乱，以及信仰的低落还有包括教会的衰败，尤其在我们这种传统的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其实人类最大的罪恶，最大的灾难就是拒绝让上帝做王，每个人都要自己做王都要任意而行。以利米勒他的父母本来应该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王。有没有觉得很讽刺在那一个人人都不要神做王的时代他们却把儿子的名字起名叫神是王，显然他们还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可是以利米勒自己对神却没有信心 父母有信心，不见得孩子就有信心哈。以利米勒就像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任意而行，不把神当作他的王。当这个饥荒一来到，当考验一来到，他就丢弃了神的警告，丢弃了神的法则，也丢弃了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他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可是他最终所遭遇的结果却正如耶稣所说的，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假如你的生命离开了上帝的保护和祝福，那即便你神通广大，即便你机关算尽，你最终还是会失去一切。幸好他的妻子拿俄米还知道回去。第六节就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在这张经文里面很明显最重要的动词就是那个归回。在第七节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八到十节说，拿俄米就请求两个儿妇回娘家去，但他们却不肯，一定要和拿俄米一同回你本国去。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拿俄米又再次请求他们回去吧。于是其中一个儿妇俄尔巴就和婆婆亲嘴而别。路德却不肯一定要跟着拿俄米，拿俄米就鼓励他说，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但是路德十六节，路德求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然后就讲出那一段最出名也最令人感动的话，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所以最后拿俄米也只好让步就由着他跟他一起回去。于是那个二十二节就是拿俄米就和他的儿妇一同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回来归回回去都是同一个词。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这个字一共出现了有十二次。很明显回归归回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明显整个拿俄米的命运峰回路转的关键就在这一个归回。归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束缚，它的发音就是束缚。当那些旧约的先知在呼唤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归回的意思就是悔改，归回就是要回转归向神。所以拿俄米他是几乎是失去了一切，可是悔改就为他扭转了一切。那个时候当我在那个神学院学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这个希伯来文是真的是难学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希伯来文嘛就是学不来文就是希伯来文可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学希伯来文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希伯来文的一些单字把它当作中文来记因为没办法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有时候走投无路就只能出奇制胜但现在我到现在为止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悔改这个字就是这个束缚我怎么记呢束缚嘛就是舒服对不对悔改了你就舒服了所以我每次我就这个一想到这个悔改一想到束缚这个字我就想到舒服我就会想到悔改的作用悔改的好处就是可以说就是从一个不舒服的关系进入到舒服的关系悔改了你就舒服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好像那个浪子回头里面那个浪子当他那个拿了财产离家出走当他跟那个父亲跟家人的关系破裂那就是不舒服对不对而当他在外面落魄到一个连那个想吃猪食都吃不到的地步那就更加的不舒服可是最后当他醒悟过来当他回到父家当他重新得到父亲的欢迎重新的有吃有穿 那就非常舒服啊。所以悔改啊，就是从一个不舒服的关系啊，回到一个舒服的关系啊。可是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但有的时候如果是太舒服我们也需要悔改，有没有发现啊？好像那个浪子的那个悔改是因为不舒服哈，可是那个浪子的哥哥就是因为太舒服所以也要悔改，是不是？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大儿子哈，因为他太舒服啊，舒服到啊把这个家里的那个所能够享用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啊，他舒服到他体会不到这个父亲的慈爱的心肠，所以在应该要高兴啊，应该要欢迎弟弟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却在那边吃干醋，就不肯进来，不肯和大家一起欢喜快乐。那也因为他吃干醋，就显明了他的那个心其实也是自私的，也是需要悔改的。所以不舒服需要悔改，太舒服也需要悔改。所以在主耶稣啊，在那个启示录的第三章对老底家教会说什么呢？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啊，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啊，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因为太舒服啊，所以才需要悔改，不是吗？啊，他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以为自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其实啊，他却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的，其实他却是什么都没有。那不知道我们究竟是那个不舒服呢，还是太舒服呢？啊，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悔改。作为基督徒啊，其实我们不只是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啊，其实我们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常常悔改啊。悔改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悔改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心灵的一个经常的操练啊。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悔改啊，因为心意的更新变化啊，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价值观啊，要从这个世界的模式把它转过来，转向神啊，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啊，这就是悔改。所以悔改首先应该要从心开始啊，从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开始啊。首先是我们的心意识到不对不行啊，我不舒服，或者说我是太舒服啊，反正我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我必须回转啊，我要归向神啊。从这个心的改变带出行动的改变，带出整个生命的改变。拿俄米啊，从这个摩押地听到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就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这就是一个由心灵的觉醒所带出来的行动啊。虽然拿俄米他不知道回去以后怎样生活啊，虽然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生活来源，可是他说我要回去啊。所以对那个拿俄米来说啊，悔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回家啊，回到神的百姓的中间。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悔改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一样啊，也是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基督徒生命的倒退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可是其中最大最多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生活的退步。假如你去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哈，那种灵性的衰退，甚至是道德生活的那个崩溃，家庭生活的崩溃，常常第一步就是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稳定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 魔鬼要夺取我们的信心，夺取我们生命的常用的手段，也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拉出来，让我们成为落单的一个基督徒，那就很容易被他逮到哈。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啊，随着实体教聚会的长期的停顿，啊，随着我们长期的进入隔离、进入孤立，啊，是不是很多人就连那个网上聚会都停了呢？啊，是不是很多人的灵性都是大幅度的退步了呢？啊，至少按照我的观察，确实是这样哈。所以在雪梨的大部分教会啊，现在不管是有实体聚会，还是只有那个网上的敬拜，都没有办法再达到疫情之前的人数啊，能够回来一半就已经算不错了哈，更不用说在那网上，你还不知道他到底那个他可能开着这个视频，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还是不在哈。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哈，不只是对我们生活健康的一种的考验，其实更是对我们灵性、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啊。虽然实体聚会的停顿啊，在也许确实有它的必要啊，虽然一些人不能回教会确实有好的理由，可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啊，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最重要的保护啊。希伯来书也是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你一旦习惯了停止聚会啊，一旦习惯了脱离那一个神用来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的灵性就很容易倒退，很容易衰落，甚至会死亡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对于很多灵性已经倒退的信徒来说啊，也许那个悔改的第一步就是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百姓的中间。也许这不是你的问题啊，但是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失落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那我们就应该在什么地方悔改啊，在什么地方归向神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重新站起来，重新往前走，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祝福和神的保护当中。当拿俄米在他的失落和困顿中觉醒悔改啊，重新投向神的怀抱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更加宝贵的事实，那就是神会为他修复一切。按照常理啊，像拿俄米这样一个寡妇这样子回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啊，他除了那个讨饭啊，除了这个整天以泪洗面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可是谁能想到，拿俄米的故事竟然是以欢乐结束啊！在刚才所读的路德记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德就为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啊，拿俄米就把那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啊，开心到一个地步，啊，抱孩子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旁边的人要提醒他。说这是你儿媳妇给你生的，不是你生的。明显，啊，这个时候拿俄米的苦涩已经化为甘甜，啊，那个哀哭已经化为歌颂，啊，贫穷已经化为丰盛，啊，一个原先枯败的生命已经重新的变成一个茁壮的生命，悔改真的是扭转一切。可是悔改为什么能够扭转一切呢？因为神能够恢复一切，悔改所带来的祝福不在于那个悔改的人，也不在于悔改这个行动的本身，而在于你所转向的神。当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归向万军之耶和华，当他们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神就用丰盛的恩典迎接他们，神就为他们修复一切，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神能修复一切，因为他是满有慈爱的神。路德记明显啊，就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路德记的里面充满了爱，这里面有那个拿俄米和路德之间的爱，有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爱，有那个波阿斯和他的仆人之间的爱，有神对他子民的那种的爱。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哈，爱这个字在整本书里面几乎没有出现过。好，取而代之的出现的更多的是另外一个字，就是恩戴。啊，路德和另一个媳妇，他们是俄尔巴啊，是恩戴拿俄米哈。啊，同样的那个波阿斯啊，也是那个恩戴路德啊，也吩咐他的仆人，别的人也要恩戴路德。但是，爱这个字，在路德记里面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就是在第四章十五节。啊，这个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路德记里唯一的一次提到爱，啊，竟然是路德对拿俄米的那种爱。换句话说，在路德记里面最美好最伟大的爱，不是在那个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那种的爱，而是在那个路德对婆婆那个拿俄米的那种的爱。因为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爱，之间的那个爱哈，还是那个男女之间那种自然的爱。特别是好像路德这样一位窈窕淑女哈，和那个波阿斯这样一位慷慨君子哈，在这两个人之间会产生爱情，那是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像路德啊，对婆婆拿俄米的那种爱，却不是一般人间所有的爱啊。因为作为一个外邦的年轻的外邦女子，对她这个年老的婆婆啊，对已经走投无路的拿俄米，路德是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对不对啊？路德完全可以像那个俄尔巴一样啊，离开婆婆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啊，路德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人当中。可是路德却都没有，而是坚持要跟着拿俄米啊，跟拿俄米一起来投靠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啊。这样的爱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啊，神就是要用路德对他婆婆的那份的爱，让我们看到一点他自己的爱。更奇怪的是啊，当我们看到路德所生的儿子啊，四章十七节这里说，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哇，原来啊，这个波阿斯和路德的曾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卫王啊。路德啊，原来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啊，所以在那个路德的身上就蕴藏着大卫啊。那在那个大卫的身上蕴藏着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路德和波阿斯啊，也包括拿俄米，原来竟然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啊。这一个的福分啊，这一份的尊荣，都来自拿俄米的那一个归回。所以就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如经上所记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在哥林多前书那一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荣耀的主，竟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才是人的眼睛从来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难怪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因为这样的爱实在是超过人间所有的爱，超过人一切所求所想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从那个路德的身上，我们更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慈爱啊。我们看到神的一个丰盛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临到走投无路的拿俄米啊。其实今天神有更大的恩典在基督里已经临到了我们啊。今天无论什么人，无论你生命的光景如何啊，无论你离开神有多远，只要你愿意悔改啊，只要你愿意归向他啊，只要你愿意来投靠这一位爱你到底甚至为你舍命的耶稣基督，那神就能够赐福给你啊，神就能够为你恢复一切， 为你成就一切，甚至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你愿意回来吗？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失去，甚至你越想要保住就越会失去。只有上帝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慈爱才是永不改变，永远长存。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心里有感动，如果你愿意回转，如果你愿意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如果你愿意回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祝福当中，那就应该立刻把心动化为行动，因为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在那里等待着你。其实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真正让你感动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一旦有感动，那就应该要有行动，你才不会错失良机。所以如果在过去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做你的救主，从来没有试过向上帝认罪，但是今天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你愿意向他悔改，接受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的救恩，那你就应该赶快行动。所以我鼓励你抓住身边的牧者、身边的长老、身边成熟一点的基督徒，把你的决定告诉他们，请他们为你祷告，让他们可以在未来继续的帮助你，使你一旦回转就再也不离开。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灵性退后、信心软弱、远离了神和神的家，那你也要赶快行动，赶快的向神认罪，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尽快的回到神的家中，回到上帝的同在和保护当中。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旦回到他的面前就永不离开。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诸般的慈爱怜悯，感谢你不纪念我们的罪孽过犯，感谢你在耶稣里接纳我们所有悔改归向你的人，感谢你用你无比的宽容、无比的慈爱来爱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来归向你，我们愿意在我们跌倒的失落的地方爬起来，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帮助我们拿出那悔改的行动。我们愿意重新来信靠你、服侍你、敬拜你，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管理，也遵行你的旨意，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的王。主啊，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所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不要把希望、幸福建立在那些会衰残、会过去的东西上面，而是单单的依靠你，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磐石，只有你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也只有你才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